《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很感恩哦，因为《使徒行传》第二章是非常重要的一节啊，一章，对于整个的教会的建立，我们要看到圣灵如何的开启，如何的圣灵浇灌，给能力，给那一帮120个人同心合意的在祷告当中，教会就开始被建立了啊。所以我们很感恩啊，我们有这样子的机会呢，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探讨这样子的事情啊。我们实在是感恩，我们求主预备我们的心，也求主让在这一段的所有的讨论当中呢，让听的人，还有让所有的将来在网络上听的人都能够同得造就。我们再次献上感谢。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谢谢，谢谢主，求主带领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那我们先请孔君可不可以帮我们念一下？我们从第二章的第一节，然后念到13节，谢谢。
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了，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地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我们是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犹太、加帕多加、本多、亚西亚、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回来的利比亚一带的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信犹太教的人，克里特和阿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讲说神的大作为。众人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换满了。阿门。
好，谢谢孔君。我想我们在第二章如果你要给他一个标题的话，你可以讲说五旬节圣灵大浇灌，你也可以讲说是圣灵来建立教会，你也可以讲说是旧约某一段预言的应验。然后呢，你可以说是耶稣基督复活的一个见证啊，你也可以说教会建立之后呢，信徒他的生活情况到底是怎样啊？那里面有很多可以讨论的。那我是打算用两次就把它讲完哈。如果说真的没有办法的话，我可能要用三次啊。那么我很感谢主，我们这次使徒行传开始之后呢。已经有4位弟兄姐妹已经把第一章的作业写完了哈，很感谢主啊，求主纪念你们如此尽心尽力的在透过这个写作业呢，能够真正的更加明白《使徒行传》里面所要带出来的意义。那我很希望我们在研读了《使徒行传》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每一个人常常被圣灵充满，每一个人常常被什么样圣灵搅动啊？我们当使用方言在造就自己的时候呢，圣灵继续他的工作啊，浇灌我们，浇灌我们，让我们得到能力啊，让我们得到权柄啊，让我们得到什么？得到属灵的各样的福气。那这也是我的祷告，我们盼望呢。我们在这个讨论当中呢，圣灵就做一些奇妙的工作，让我们这些原本不明白的 让我们原本对某一些圣灵方面的工作有误会的，我们都能够得到矫正，我们都能够被更新，对于圣灵有一个更清楚的这种认识。那这就是我的祷告，我也盼望呢在网络上听到这个教导的呢，也能够更加的领受圣灵，领受圣灵的祝福，领受圣灵的恩膏，也在这个恩膏运行当中得到圣灵所给的恩赐。好，我们现在就从第一节到第四节，我真的有感觉我们大概查到第四节大概就一个小时就过了，我们求主真的祝福我们。好，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在一处。那弟兄姐妹，什么叫五旬节？五旬节就是五十天，就是说在初熟节过后算五十天。那什么叫初熟节呢？初熟节就是逾越节，逾越节过后的第一个无酵节，因为无酵节是安息日，所以就是在逾越节后的安息日的次日就是初熟节。那这个初熟节一定是在无酵节后面，因为无酵节本身就是一个安息日，所以你去看利未记二十三章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它是用安息日的次日。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以前不懂那些犹太人的这个风俗习惯，他们称节期第一天叫做安息日。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就有个问题如果说逾越节发生在礼拜一 ，OK， 那么礼拜二就应该是无酵节。那他在那边讲说安息日的次日，那我想说安息日的次日，那就是说礼拜二、三、四、五、六，不知道他们在干嘛，然后在礼拜天安息日的次日才会献上初熟节。那个时候呢，就是有这样子的问题，但是后来才知道，原来无酵节的次日就是安息日的次日，就是献初熟节。所以初熟节，也就是说初熟节之后算五十天，就是五旬节，它也叫七七节，也叫收割节。那么五旬节对于犹太人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他们认为当逾越节在那一年出埃及之后，神是在五旬节当天颁布律法。那么你可能对这段的历史呢，你可能会有一些不同意但是犹太人是这样认为的，他认为就是五旬节那天呢，上帝颁布了十诫的律法，那成立了以色列国。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查考了这段经文里面的，在圣灵降临普遍降临的时候，也就是在五旬节，他开始建立了教会。那么当摩西这个颁布这个律法了以后，他把那个法版摔碎了。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以色列人犯罪所以他很生气。那一天呢，死了三千个人。这是在出埃及记32章28节里面所讲的。但是呢，在今天第一次圣灵大浇灌的时候，教会添了三千人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呢是一个对比。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结论，就是说律法若没有福音的话是不完全的。人一旦信了福音之后呢，就有新的生命。从一个律法颁布的那种死亡的三千人对比这个圣灵浇灌建立教会之后呢，有新的三千个人得到新的生命。你就可以看到过去的旧约带给人的是一个让人死的律法，那么新约呢就是让人家活的福音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对比。那么五旬节，如果说你去研读利未记23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它呢，它跟初熟节是有同样的东西。什么东西呢？因为初熟节的话，你要献上初熟的果子， 那个初熟的果实，那真的是叫做 first fruit， 那是初熟的。那个初熟的东西都是很难吃的，几乎不能吃啊。但是五旬节之后呢，却是丰收的，就丰收的初熟。所以在五旬节的时候呢，你是献上初熟的那个丰收的好吃的那个麦子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是第一个初熟果子。那么我们在五旬节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初熟的果子，但是这个初熟的果子呢有圣灵。这个跟耶稣基督初熟的果子是不一样的。那也就是说上帝在古早古早时代就已经这个样子来设计了， OK？ 耶稣基督在初熟节的时候献上他自己，他是初熟的果实，但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大丰收，也就是在农业时代他们献上那个谷物的时候也是丰收的时候，因为五十天过去了。那么在献上这个初熟的五旬节的这个麦子的时候呢，诶，它有它的意义，那表示呢跟上帝亲近，可以侍奉他。那么由于五旬节把圣灵浇灌下来了，所以圣灵浇灌之后呢，我们呢就可以跟众人一同来相交啊。因为新约信徒是初熟的果子，是欢喜的一个新的生命，也就是雅各书里面一章十八节，他说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重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所以意思就是说，当你得到圣灵重生的时候，有圣灵浇灌的时候，那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那是一件欢喜快乐。正好就是他们五旬节在犹太人的这个过节期的这种意义上面来讲，五旬节是最高兴的，是庆典，是啊，非常 happy 的，非常高兴的，很欢乐，很欢笑的，而且圣灵来就带领很多的欢笑，而是非常令人兴奋的圣灵降临。但是五旬节里面呢，有一个跟初熟节、无酵节的时候呢，是很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呢，如果你去看这个利未记的话，在23章里面他讲，他在这个献那个五旬节的祭的时候呢，他居然用有效的食物、有效的饼，这个是只有在五旬节才有。我们想想看，在初熟节的时候，那个全部都是无效的 ，OK？ 你不能够摆任何的酵，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想说，无效的意思大概就是。酵就是代表罪，因为罪呢，如果说你容许它一点点的话，它就会发了很多，它就会发了很多。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但是这个酵为什么在五旬节里面呢？你就可以用有效的饼，而且呢还可以做两个，是有效的饼。那当然，这个是预表犹太人跟外邦人同时庆贺主的丰收。都会被同一个圣灵充满 ，OK？ 但是当然，我们在新约，保罗他也教导我们要做诚实无畏的无效的饼 ，OK？ 那这个不是说要把我们带回律法，而是他告诉我们效，我们要分辨得很清楚。因此呢，历来这个神学家啊，对这个效无效有效饼有两种看法。那第一个看法就是说，好像无效节、五旬节的时候呢，是要吃有效的饼啊，因为我们已经得救了。那虽然经过了无效节七天的除罪啊，我们身上呢成熟了，五十天之后的麦子比较成熟，但是我们仍然有效，就是有罪在身上。那但我们可以不被罪玷污哈，我们天天把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我们继续欢喜快乐哈。那这是第一种看法，就是把那个无效饼那个效还是变成罪的那种看法。那第二种看法呢，他就说那个效，他意思就是说会发作，会发的。那这个发的就是一个 物质，这个物质呢，对于圣灵时代的教会来讲，那是不一样的 agent。 以前呢，我们看到罪呢容易发，就是 你受到罪的感染的时候，你就会发起来。现在呢，他说现在这个效应该代表圣灵，这个圣灵呢，是让我们怎么样，我们是丰收的，我们是欢喜快乐的。所以这个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圣灵，所以这个圣灵呢，你被这个孝，好像圣灵就会在我们整个人的生命当中会发起来。那这个发起来不是说罪的这个效用，而是圣灵的效用。所以你发起来的时候呢，你不仅身上有能力，你还有生命的能力。好，所以在这个两种的看法当中呢，我们就看到就是说，你要选这个孝还是罪的方面呢，你可以这样理解啊。但是你可以说，孝如果说用圣灵来解释的话，圣灵就是你会发，而且你会比以前的生命更丰盛。OK，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要看见的。好，那当然圣灵降临是新约中最令人兴奋的事情啊。那圣灵的浇灌呢，是对每一位信徒的应许啊。那我们在使徒行传二章38-39节还会再讲到这一点哦，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应许。这个应许不是只有外邦人，不是只有犹太人，它是给外邦人，而且是给远处的外邦人啊。所以这个应许是给全世界所有的人。OK， 你只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罪得赦免之后呢，你就会领受到这样应许的圣灵。但是很可惜，现在教会当中很多人他没有打开，不愿意接受，这是蛮可惜的。那么第一节当中呢，讲到聚在一处，聚在一处的原文是同心合意的聚在一处，那意思就是说你有同样的心思意念，同样的期待耶稣基督会把圣灵降下来。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期待啊，你有期待耶稣基督在所办的特会有圣灵会降下来吗？还是你带着没有什么期待的期待去参加一个特会呢？还是你无所谓？还是说你真的很渴望啊，这次的特会当中圣灵要大大的浇灌我，圣灵要给我恩膏，给我能力，圣灵要让我提升，让我在各式各样的知识和经历上面都能够跟神在一起，然后我真的尝到耶稣基督的丰盛，然后我真的是破除所有这些律法上面的捆绑，真的让我在圣灵里面完全的自由，不被罪恶捆绑。我们还是走成圣的道路，因为圣灵本身就是圣灵，是Holy Spirit， 是一个圣洁的灵在我们当中，这个灵在我们里面好像整个会发作起来，我们里面的恩膏、能力、恩赐，还有圣洁的生命会充满，会怎么？会发出来，这个生命是会成长的。所以我们好像一个平淡无味的生命，就加上了欢欣的色彩。如果这个圣灵没有今天没有在我们教会里面的话，我们就失去了很多很多上帝的祝福。因为这个祝福是神的应许，不是他不给，很可能是我们没有要。所以我们就想到路加福音11章里面呢，如果向天父要求，岂不把更好的圣灵给我们吗？我们就说，主啊，求你将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我觉得上帝会很高兴我们这样子的祷告祈求。那另外也讲到，就是说因为这个孝，如果说你把它当作是圣灵的话，那么几个人会讲方言的围着一个人开始为他祷告的话，他会不会比较容易讲方言？我相信是的哈，因为我们也曾经在起火炉的方式当中呢，我们也这个样子帮助很多人呢讲了方言。因为在那种情况当中呢，那种孝的作用，我会讲方言，你会讲方言，我们几个会讲方言的包围一个不会讲方言的，你知道吗？他也很容易被感动，被圣灵得到了方言。好，那这是一种应用。 OK， 好，我们看第二节。第二节他说，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 他们所做的屋子。那这个地方，我要特别跟你们提醒哦，这个第二节跟第四节的充满是不一样的。第二节的充满呢，这个 fill 哈，这个它的原文是4137哦，这个充满哈是英文的话就是说 filled inwardly， 意思就是说是内在生命气息的充满。所以这个充满，他说充满了他们所做的屋子啊，对不起，这个屋子应该不是屋子，这个屋子应该就是圣殿。因为你想想看，他们所做的这个圣殿呢，才可能有3000的人在那个地方聆听彼得讲道，才会信耶稣啊。平常的屋子能够挤得下3000人吗？啊，因为那个屋子的原文呢，也可以指圣殿哈。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么多的人呢，他们可以听到他们120个人在讲方言。所以呢，在这边讲这个充满啊，是一个比较内在的哈。但是在第四节的充满了，哎，那个是外在的充满。所以圣经上非常奇特哈，他用两个不同充满的字来说明圣灵充满啊，一个是内在啊，比较是生命内在生命气息的。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外在的，一个是外在的，有能力的，有恩高的。所以那个地方呢，就是说上帝预备你 equip 装备你有能力的。所以呢，诶，他赐给你口才，能够说起别国的话。所以这个充满，两个充满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比较内在生命的，一个是比较外在圣灵的服事的能力，这个是不一样的地方。那这个响声呢，好像一阵大风，那个响声的亚兰文的翻译就是好像一个 groaning spirit， 就是一个叹息的灵咆哮大声，大声的咆哮哈，就是说那个灵本来好像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有那种 groaning， 好像说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那个叹息，那个灵的叹息，就是那种很小声啊，很叹息的那种叹息，然后现在是很大声的哦，那种 groaning 是那种咆哮啊。那这个咆哮呢，好像在希伯来书12:19里面叙述哈，以色列人在西奈山的时候，当神颁布10诫律法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在叙述啊，这个他们这个口传律法上的叙述哈，当上帝在西奈山颁布10诫律法的时候，他的那个律法是声音哦，是传达到每一个人的耳朵，那个声音非常的恐怖、可怕、大声，那个声音呢，让每一个200多万每一个以色列人都听到了之后呢，这个声音呢就回到了石板上面变成文字，这是他们那个口传律法。他说，所以你可以知道了，他这边的叙述就是说，众人听了以后就很害怕，说求神不要再跟他们讲话，你只要跟摩西讲话就好了，不要跟我们讲话，我们听了会很害怕。所以呢，他们就想说，哎呀，这我所听到的甚是可怕哦，这个好像啊，这个是吓死人的，好像上帝降临，从天上降临，哇，那还得了，哇，那他们当时那个圣经上的这个叙述就是说，他甚为可怕，连摩西都很害怕，那个声音真的是威严的，那真的是你听到上帝在讲话那种害怕，那种敬畏就在你的面前，哇，这么大的话语，然后呢把它刻在石板上面。所以那个10诫对于当时的人是很震撼，很震撼的。那现在呢，这个很震撼的这个响声，砰一个，好像大风吹过，轰了一个，充满了圣殿，他们所坐在圣殿。因为那个时候我相信就是差不多早上9点的时候，那个时候哗啷一声，哇，很大一声啊，大家都说哇，怎么回事啊？就他们在坐在哪里呢？据考证，有人去考证了哈，大概是坐在那个所罗门廊下外面靠阶梯的地方，那个地方很大，120个人在那边坐着的时候，突然之间圣灵浇灌下来， 那么这个景象就好像什么了？你记得在约翰福音二十章的时候，耶稣他对门徒吹了一口气，主要说你们要领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来了。当然我在马太十八章讲过啊，不是地上赦免，天上才赦免，不是的，就是说你在地上赦免了，在天上早已经赦免了啊。如果你去仔细查那个原文时态的话，就是天上的先做好了，那地上的才做。OK， 所以他是说，耶稣基督吹一口气给他们哦，他们要领受圣灵。那记得哈，这个是圣灵的洗，或圣灵的祭，或是圣灵充满。OK， 不是重生洗，不是重生浸啊。有人说这个地方是给他们这个圣灵的印记，不是啊，是耶稣来的，不是给他们圣灵印记，是给他们能力，给他们权柄，他们才能够去赦免人的罪。那么同样的，好像呢，耶稣基督呢已经被提到天上去了，他就在天上就对门徒吹了一口气，但是这一口气就是惊天动地的，晃荡一声的。门徒就领受到圣灵了，那这个就是啊我的理解哈、哦。那么圣灵运行的能力，那么在这个大风吹过的时候，轰！因为风啊，风本身就是灵啊。这个灵跟风的原文的字啊，在希腊文、在希伯来文都是什么？都是几乎是同一个字。那我们只能说这个风就好像这个圣灵这个风，那个风啊就可以把怎么样，就可以把人里面的活水激发出来啊。因为如果你参考啊本章二章三十三节那个圣灵的浇灌啊，这个浇灌的原文也是涌出来的意思，所以耶稣在这边呢用那个大风把人里面的活水给涌出来啊。哇，那就是人领受圣灵的现象。那么这刚好也是我本人个人的经历，在我第一次讲方言的时候，我也是从我的里面涌出来一股话，那股话不是我能理解的，我那股话我真的讲我不知道在讲什么，完全听不懂，而且我没有办法听，真的是一口活水就这样出来了。但是这个就是在第二节上面里面有晃荡一声，然后呢你看第三节，在第三节的时候呢非常有意思啊，他说舌头如同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舌头如同火焰呢，你就会让人想到我们以前以色列人在旷野啊，晚上有什么火柱引导，那么圣灵好像火柱一般的怎么样，用舌头降在人的身上来引导人。所以呢你知道吗，我们可以讲说在五旬节的那一天，你看到这个舌头好像火焰落在人的身上，让人怎么样，让人可以讲方言，让人怎么，让人可以翻方言。因为这个恩赐呢就是要来引导信徒的，因为他就好像是旧约时代的火柱在夜间引导信徒。那弟兄姐妹，我们领受到方言的时候，那个是一种引导，上帝与你同在，让你讲出各样的奥秘。你知道在这里施洗约翰他讲，他说他是用水施洗，但是将来那一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你可以看到圣灵如风，也像圣灵如火一遍，如火一样的舌头浇灌下来，那这个舌头就让我们讲出不同的话语。那这个不同的话是非常非常的令人兴奋的，因为那个话语成就了很多我们期待的事情。OK， 因为这个火焰降下来，就表示这个能力的源头不是从人来的，而是从神来的。所以当我们得到方言了以后呢，我们什么时候都可以讲啊。这个呢就是很多的传统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不明白，他们以为说你讲方言你必须要受到圣灵感动啊。我们在这个 使徒行传第二章啊，一二三四节，你看啊，你都是上面有响声，有大风，呼啦轰隆一声啊，你才可以讲方言啊。他们还是在讲说，你们讲方言的，要是没有这样子圣灵充满的话，你们讲的方言都是有问题的。我们是被他批评的一大糊涂。可是你要知道，弟兄姐妹，我再说，我们领受方言之后，什么时刻都可以讲。为什么？因为第一是圣灵大浇灌，以后我们每一个会讲方言的人，你什么时候爱讲，什么时候就可以讲，不需要经过圣灵的充满这一部分。因为方言好像就是能力的水龙头，你只要打开水下来，圣灵的能力就下来，而且能力中继续带着火焰。那么你要怎么样来理解这件事情？你也可以讲说，神把这个能力，讲方言这个能力浇灌下来，你会讲方言之后，他要给你的是源源不绝的火焰，是源源不绝的能力，他要一直让你在里面充满充满充满充满。所以当你每一次在讲方言的时候，你的里面的火就起来了。他当初怎么样给你那个火，因为他一直希望在你的里面燃烧，然后从你的生命当中烧尽那一些上帝不喜悦的、不干净的、从世界上来的罪。他在你里面呢，这个恩高高抹，让你圣灵充满，被上帝来怎么样？被上帝来建造。我们在哥林多前书不是保罗不是讲得很清楚吗？方言是建造自己，为什么？因为上帝在建造你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他一直透过方言来建造你跟我。为什么圣灵降临第一次就叫那么多120个人讲方言？因为我相信很多很多上帝给你的恩赐能力，就是你讲方言以后继续造就自己，继续造就自己，继续造就自己，继续造就自己。很多上帝还没有给完的，不是一次给完，他是渐进式的给你。为什么？因为你要成长了。我们从小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开车啊，我们小的时候也不能够抬重的东西啊。但是当你这个生命成长了之后呢，你才渐渐可以怎么样负担起家庭里面比较沉重的工作。为什么？因为上帝看我们的身量。但是弟兄姐妹，你跟我要做的就是常常怎么样，常常的训练自己啊，常常的带领你用方言。用方言来啊，尽量的充满自己，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宝贝啊，千万不要放弃啊！我觉得放弃，有些人放弃的蛮可惜的啊。哈利路亚，感谢耶稣，感谢啊！我需要休息一下，太热了，我现在已经被圣灵充满到一个地步，我都不知道在干嘛了。看这些。哈利路亚。OK， 好，我们继续下去，我们讲到第四节哈，他们就被圣灵充满啊。这个圣灵充满，我再说，这个充满是外显的，被完全包围啊，被建造，被给予服事的恩膏能力啊。英文叫做 be filled outwardly， 就是说外面啊，那就是外显的能力哈。他们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然后弟兄姐妹。第四节我要讲很久，所以请你们有点耐心啊。这个圣灵充满都是被动的，由神来主导，但我们可以主动的要求啊。这个就是很多的其他的传统教会的人可能不明白的，他们以为说，哎，我们这个圣经上面看不是都是被动吗？啊，被动的意思就是说上帝主动啊，我被动啊，所以上帝不动我就不动啊。那对不起，你完全误解了，因为我们可以主动的要求，就像我刚刚讲的路加福音11章13节，你可以向天父祈求，天父岂不将更好的圣灵给求他的人吗？那个是最好的。哈利路亚，我们也可以靠我们怎么样，我们靠敬拜赞美啊，以弗所书5章18节，那不要醉酒啊，乃要被圣灵充满啊，当用诗章颂诗灵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啊。你想想看，这个被圣灵充满的方式就透过敬拜，所以我们透过敬拜很容易常常被圣灵充满啊。那是不是我们的主动啊，然后圣灵来浇灌我们啊？ 是不是我们的主动，所以呢耶稣就把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呀？是的，所以弟兄姐妹，你可以主动，就像你可以主动讲方言，然后你会被圣灵充满。其实这个主动被动之间呢，上帝把钥匙给了我们，上帝把一个方式交给了我们。那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说哦要被动，不是，你可以主动的去被动，你可以主动的去被圣灵充满， OK。 因为我们要知道，上帝在五旬节浇灌圣灵给门徒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他要门徒每一个都受到圣灵的洗，要得到能力去传福音，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么你得到方言就是一个得到能力的证据。你得到方言，我记得我讲过好多次，在路加福音24:49，耶稣说，哎，你们要等待啊，等待啊，等待啊，在耶路撒冷不要走啊，你要等待从上头来的能力啊，这个上头来的能力好像是要穿上去的哈。使徒行传1:8，我们也看了啊，但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到能力啊，对不对？从这个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聚集做我的见证，你才没有能力，才能够去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那弟兄姐妹，结果呢，等了老半天降下来的是什么？是方言。所以你知道方言就是领受到这个能力的证据， OK。 那我们再谈谈圣灵所赐的口才。那原文的意思就是圣灵使门徒用另外一个舌头说起话来。我再讲一次，圣灵所赐的口才原文是圣灵使门徒用另外一个舌头utterance 说起话来，也就是好像说我们受圣灵感动，我们在讲道的时候，我受圣灵感动，我受圣灵感动发预言，只不过呢现在是用不同的语言， the other utterance。 对，有些时候我在讲道的时候，我会突然就是说，圣灵现在要我告诉某个人现在上帝要做什么事情。弟兄姐妹，很奇特的，你知道这是神的意思，你要当众就讲出来。那我们在这边讲呢，当我们用方言的时候，我告诉大家有一个很特别的、非常特别的事情，就是说120个人讲方言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在讲什么，是听到的人听到了他们自己的相谈，这个才叫做有意思。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我在台湾有一个人叫做吴勇长老，他已经荣归天家了，他是传统教会当中非常敬佩的，也是我们灵恩教会当中非常敬佩的。为什么？因为吴勇长老充满了一生充满了神迹奇事，那传统教会人非常非常尊重他，但是呢他们不谈他的这些神迹奇事。但是吴勇长老他在讲道的时候，他常常提到他的神迹奇事，真的是很奇特。那吴勇长老他讲到，他有一次到北欧去带领聚会，那么他去，那本来有一个翻译要跟他去的，结果呢那天呢很巧，那个翻译呢临时有急事没有办法来，那所有的人都不会听中文，那吴勇他要用中文讲到，那个翻译他要把中文翻译成当地的语言，我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挪威，所以没有人会讲当地的话。那么时候到了怎么办？大家说上去吧，吴勇他就上去了。然后吴勇他就说，我用方言讲到，用方言讲到，他突然发现到一件事情，他讲这个方言的时候台下的人都听得懂，好像每个人都知道他在讲什么，可是吴勇长老他一句话他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下台以后呢，就有人用当地的语言去跟他打招呼了，他说哇，听不懂你在讲什么，因为他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那弟兄姐妹，这就是方言的奥秘，他用方言讲，他是受圣灵感动讲出来的话，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台下人都听得懂，这叫做方言。所以我告诉大家，120个人大家讲各省的乡谈，各个地方的乡谈的时候，他们不是说他们会，他们是听到他们自己的语言，他们很吓一跳，说哇怎么会这样子呀，就是这样子。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这是上帝做了一个非常非常 奇妙的事情。大家知道，在巴别塔的时候，上帝因为人悖逆，因为人想要做神，想要建到一个塔通天，所以上帝呢下来就变乱他们的语言，所以让他们彼此之间没有办法交通。但是你知道吗？现在在五旬节的时候，120个人讲方言的时候，我们让每一个人都听得懂了，每一个人就可以听到他的湘潭，每一个人都很奇怪说，哇，他们怎么会用我们生来就会的语言呢在谈呢？那为什么？因为这是犹太人，他们住在别的国家很多的地方啊，当然他们都会希伯来语啦，啊，他们可能也会一些亚兰文啦，也可能会一些犹太那个希腊话啦。那但是他们当地的语言呢，他们都知道。但是这些加利利人呢，不可能知道这些语言嘛？哎，他们怎么会这个样子呢？那这就是方言的好处，也同时看到一件事情，在巴别塔的时候变乱口音，但是在圣灵降临的时候，圣灵要把我们合一起来，不管说你是什么样子的语言的，我们透过圣灵的带领，我们可以彼此听得懂。所以一直就是说，上帝让我们人与人之间的隔阂重新回来了。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然后我再来讲一下圣灵所赐的口才，那我再提一个重点，可以是方言的舌头，也可以是圣灵感动所讲出来的预言或者是讲道，那个可以是很有能力的，也可以是说出来怎么样？那圣经上在使徒行传里面好多地方我觉得我们稍微跟大家讲一下好了，我想我把它share 给你们看一下，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 share 给你们看，所以你们看不到。为什么呢？因为第二章呢，我就不会把我的讲义放在网络上了，我只给有作业的人。OK， 那我想我还是要保持这个还是要保持这个，你们要写作业，我才会给你。那圣灵的口才应该这样讲哈，我待会 share 给大家另外一个啊，你可以蛮有能力的说预言、讲道，或者是用方言啊。那么他在这边呢，我想给大家哈，我还是写给大家哈 ，OK， 我把它放到你们的那个 chat 啊，我想还是放到这边哈。OK， 那你们要考虑，赶快考虑哦。如果说这个没有的话，就没有了。这基本上来讲，就是说方言它为什么称赞神的作为？哈，二章十一节啊。那我们在二章二十六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就是说舌头跟灵啊是通的啊。记不记得这个说方言？是对神说的，是心里人的灵的祷告，灵的祷告就是方言的祷告，就是灵的祷告。所以说方言，你就是说你的灵跟你的舌头是什么？是合一的。所以呢，你怎么知道你灵里面的事情？当你讲方言的时候，你灵里面的什么事情就讲出来。那这个就是一个奥秘啊。那这个奥秘呢，可以一同快乐 ，OK。那么你要是受圣灵感动所说的话，你会叫人家听见的人扎心 ，OK？ 你会叫人不得不说主的见证 ，OK？ 你这个叫众人抵挡不住哈，你靠着这个圣灵所讲的话啊，没有人可以反驳你啊，叫众人悦服，心悦诚服，这是圣灵给的智慧的言语啊。有能力驳倒众人，九章二十二节，然后称赞神为大，十章四十六节。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由圣灵所赐的口才哦，不仅是方言哦，你可以是讲道，也可以是预言。所以重点就是说，这是圣灵给的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那接下来呢，我想要跟大家谈一谈呢，方言有四种。那方言的四种，我觉得我们在讨论到方言的时候呢，我觉得我要做一个比较完整的啊，完整的看见啊，让弟兄姐妹你真的知道方言的种类，所以以至于以后有些人如果来质问你方言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你起码呢你有一个可以跟他们啊，不是辩论哈，你告诉他们方言的种类啊，我现在这个分享给大家哈，分享给大家怎么分享？在这里 ，OK， 好的 ，All right， 大家可以看见吗？哈，我这边讲的就是方言的种类 ，OK， 在这边哈，那这边第二个是方言的特色，然后第三个是参考经文哈。第一个种类呢，就是别国的话。有人听得懂啊，所以意思就是说，五旬节圣灵第一次普遍性的浇灌，当时有许多外地的人啊，听到120人不同的相谈啊，讥笑说，这些人被新酒灌满了啊、哦，其实他们是被圣灵浇灌啊。我再说，不是这120个人从此就会这些相谈，而是他们是用方言在讲话的时候，他们以为听到了相谈 ，OK？ 那你再去用你的相谈去跟120个门徒要跟他沟通的时候，他不会的。OK， 所以这个就真的是在讲方言，而不是说真正的会讲别国的话。有些我们以前传统教会人以为说，哦，他这个人是这个马上被上帝给他会讲希伯来语，他从此都会希伯来语了，不是，只有那个时候才会。而且他讲的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还在讲什么。所以在这个地方你要确实的知道这是一个奥秘 ，OK， 那么一定有他的一个目的。所以上帝让他当时可以讲这些话，其他人可以听得懂，可是过后就没有了。所以你要知道，有些人他一直在一直坚持啊，说你们方言一定要讲是别国的话听得懂，那才叫方言哦。我说你对方言的种类不熟悉哦，那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做这么一个表格哈。好，我们看第二个，第二个就是说是人听不懂的方言，主要的意思就造就自己，是人对神说话。那么就是一种卷舌音啊，没有人听出来它的意义，除非有翻方言的啊，你才能够翻译的出来。那么这就是哥林多前书14:2。OK， 你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你说方言的是什么？是灵人里面的灵所讲的话啊，不是其他的话，是人里面的话。OK， 好，那么第三个呢，是神透过方言对教会启示，是神对人说话啊，一个。第二个是人对神说话，就是哥林多前书14的。第三种是神对人说话，是哥林多前书12的。为什么？因为他在讲圣灵的恩赐的时候，圣灵有九大恩赐，对不对？那九大恩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12:7的时候，圣灵是要叫人得益处，意思就是说圣灵的恩赐这个恩赐是要帮助要建造教会的，所以这个建造教会的方言就不是你个人造就自己的方言，这个造就教会的方言就一定要有翻方言。为什么？就好像一个人说受圣灵感动，说我现在有一段的方言是神要启示给教会的，所以他就站起来讲了，就有一个翻译就帮他翻出来。那这个很特别的是上帝要对人说话，所以这个方向性呢，你要搞清楚。所以12讲的是神对人讲话，14所讲的是人对神讲话，那个目的是造就自己，但是12呢是要造就教会，所以这是一个不一样的。那第四种就是鬼方言，鬼方言就是教鬼的行巫术的，他们的声音绵蛮，言语细微，言语低低微微的，出于尘埃。那么出处就是在以赛亚书8:19，还有29:4。OK， 那我这边呢有两个思想，其实我接下来有十几个思想，所以呢，我要让大家知道哈。思想第一哈，希腊文原文的字根呢是吹气、气息，所以在圣灵的运行当中有风。有声音，有火，有充满，有方言， 甚至感觉到热、麻、身体抖动、醉酒的样子，这就是圣灵来的。你曾经注意到吗？我们要敏锐于圣灵的运行。但是弟兄姐妹，我在这边打个岔，这些对于比较传统的没有经验的人，他们会说你们发疯了，你们怎么会去注意到这一些事情？但是弟兄姐妹，你要注意到，因为圣灵在我们当中，圣灵是主，主就是那里。 OK， 那主在哪里，哪里就得到自由啊！你要记得，圣灵是主。 OK， 那思想第二，方言和能力有什么关系？这是我刚刚讲的，来路加福音24:49，要等待能力，穿上能力，但是门徒大叫怪，门徒领受到方言 utterance， 就是，所以方言好像是神给我们能力开关，这个能力我们随时主动的让圣灵来浇灌我们。我再说，这是我们主动的让圣灵来浇灌我们。 OK， 这是第二个。 All right，第三个 ，OK， 思想第三行，这也是我刚刚讲的，说方言必须要圣灵充满吗 ？No， 我们要照做自己，必须要被圣灵充满，不是，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4，请大家注意哈，我这边他说，主动持续说方言的是主动持续的造就自己。我再说一次。本来的话就是说，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其实他的那个动词时态，还有那个主动被动啊，讲得很清楚，是主动的说方言，是主动的持续造就自己。所以你一直讲方言，你就一直在造就自己。OK， 这是主动哦，主动的。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能够主动自己造就自己吗？我们的主动是带动圣灵来浇灌你。OK， 这个就是奥秘的地方。OK， 所以我在这边特别用一个画线把它画起来。方言会启发耶稣透过圣灵用能力充满我们，从而被圣灵造就。啊，这个就是我对于现在目前圣灵的运行的了解。OK。思想第四，我们主动用方言使得自己被圣灵充满，合理吗？我们主动要，我应该讲是的哈。Okay. 因为方言是圣灵给的恩赐，本来圣灵充满的证据是圣灵主动给我们，所以既然有了，圣灵就给我们自由，随时可以用方言使我们被圣灵充满。OK。这就是这个意思啊，我可以主动用方言让自己被圣灵充满吗？答案是是的，是的，是的。感谢赞美主，我也常常用圣灵来充满自己啊，就像我刚刚已经被圣灵充满了，哈利路亚，感谢主。思想第五啊，在聚会当中可不可以教会全部都讲方言啊？因为保罗他也讲了，如果教会都讲方言，偶尔一个不认识的进来，哎，岂不说你们是发疯了吗？那你同意吗？为什么？那我的答案是，保罗没有指责哦，只是说会让新来人觉得很疯狂。所以如果我们大家都事先讲好啊，我认为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圣灵现在要浇灌会众，让他们都被圣灵充满，难道我们要跟圣灵说不可以？保罗说不可以，那我们会不会觉得有点？反客为主，到底今天圣灵是教会的主人，还是我们传道人是圣灵的主人？我们要交托仰望主，跟随圣灵，然后我们还跟圣灵讲说，不行，你现在不可以浇灌，不可以让全会众人讲方言，因为保罗这样讲。那你要知道，这个有点本末倒置，所以我们要搞清楚哈。Who is the boss? OK， 谁是老板啊？教会的老板是谁？我们要搞清楚。OK， 如果说圣灵说我现在要浇灌我的孩子们，你最好是说 Yes, sir。OK， 你最好就是说好的，同意，不同意也不好。思想第六啊，有人用哥林多前书14:32说，我们聚会要安静， 不能像讲方言那样吵闹，还会有人酒醉的样子哈。那你要怎么回答？那这个就是常常传统教会常常用这句话来攻击哈。但是你要看上下文，这是先知讲到要轮流，不是针对方言的问题哈。所以我们要晓得怎么样回答他的话，因为我常常看到有人说：“哎呀，聚会要安静，聚会要安静啊，不要像你们讲方言吵吵闹闹。”不是这个意思，他要轮流的讲，要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OK， 讲方言的人呢，我们也什么？我们有人得方言，就其他人就坐下来了，闭口了。OK， 所以我们也同样的哈，我们要大家彼此顺服，好不好？思想 7。第七哈，如果有人质疑方言的来源，需要分辨测试才能接受，那我们要怎么回答？哦，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我自问自答。那弟兄姐妹，有人质疑你的方言不是从神来的，那你该怎么办？哇，那我只能告诉你，根据我的经验啦哈，绝大部分的方言是第二种，没有人听得出来。既然没有人听得出来，你怎么知道它是真的，它是假的？那么它的意义是什么？那我的建议是从果子来分辨，就像耶稣说的哈，说方言的人，他在能力上面，在生命上面有没有长进？他是不是会更爱人，也愿意服侍人？会不会远离罪恶呢 ？OK， 如果我们一律的否定方言的价值，我觉得这个态度是不对的。相反，我们要尊重圣灵的作为。同时有一些人他有辨别诸灵的恩赐，有翻方言的恩赐，他们一下子就可以听得出来了。所以我们相信上帝，他既然赐给我们，他也让我们有分辨的时刻。我再说，从果子上来分辨，不要一昧的就这样子否定。因为我也看到有一些人他很害怕，因为有些人跟他讲说，哎，你讲的方言有问题哦，哇，那以后都不敢讲了。那真的是蛮可惜的哈。当然我们也要知道有些人方言不对的时候要跟他讲 OK 好，思想第八，有人用保罗说，岂都是说方言的吗来说，我们不应该鼓励追求说方言，那你要怎么回答？那么岂都是说方言的这句话旁边就在讲说，岂都是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所以这里说方言是指受圣灵感动代表神发话给教会的方言，因为这些都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有人用这句话来说，其实都是说方言的来说，哎，我们不应该去追求方言，那你要跟他讲说，哎，你方向搞错了 ，OK？ 十二章的方言是指神对教会讲话的那种方言，不是十四章那种自己可以讲方言造就自己的那种听不懂的方言。这个地方大家要搞清楚 ,OK? 那思想第九 ,OK? 方言不是外国人听得懂的语言，就不是真的方言，这是我刚刚讲的 ,OK? 那是因为他不懂啊，因为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他讲起别国的话，不是他就会说了，而是他讲了方言的时候人家听了以为是他的语言。OK， 但是他其实不会讲。OK， 思想第十一，如果有人受了灵洗，领受了方言，后来冷淡退后了，请问他还可以讲方言吗？那他说的方言是圣灵的引导吗？那这个题目我自己自问自答，我还没有答得很完全哦。但是我觉得他还是可以讲方言的，但是他后来讲了方言。应该不是受圣灵的引导，所以神的恩赐跟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既然给你的就给你的，但是在你的在做神的工作上面呢，你已经失去了功能，所以我认为，我个人认为了哈，如果冷淡退后了，除非他赶快悔改，否则他这个东西呢，不是从神来的，那以后的下场会蛮惨的。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警讯哈、啊。那我也盼望了，我们都不是冷淡退后的。Okay. 好，思想第十一，圣灵第一次浇灌是大有能力的响声，风、火和舌头， 让人都被圣灵充满，接受了圣灵的洗，因此门徒得到方言。所以有人说，许多的恩赐跟能力部分是透过操练方面得来的。你接受这样的说法吗？是的，我就是刚刚讲啊，因为方言是造就自己，引动圣灵继续超自然的浇灌恩赐跟能力啊，弟兄姐妹，这就是你受到了圣灵的浇灌恩赐的时候，你就会得到很多很多很多。OK， 所以从第五节开始呢，我可以跟大家讲哈，在这边讲了很多的人哦，在就是当时的天下各国，就是当时的世界观哈，因为那个时候天下就这么大，他们没有想到中国。第九节啊，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这些就是罗马帝国的东部，离海以西的哈，还有两河流域的巴勒斯坦的小亚细亚、土耳其五个地方、埃及、北非这些东西。这些地方但他们是犹太人或者进犹太教的人，他们分散在各地，有不同的人，不同的当地的方言，那他们以为是酒醉了。那么我给大家看十三节，他们说是被新酒灌满，那个新酒就是 sweet wine， 甜酒，就是葡萄酒的甜酒，蛮好喝的，我很喜欢喝。天下各国是当时犹太人的眼光，邻居散居在各地的犹太人他们有当地的乡谈，不同的于亚兰文所以呢，每一个外地的犹太人在五旬节聚集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很惊奇，他听到他的乡谈这也可以讲说这是一个 signs and wonder， 就是一个神迹奇事。那当然，这些人是一个传福音来的这个地方，是一个传福音的好时机。那当然，第一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大家都会就很惊讶，很猜疑啊，不了解，因为这是新鲜的事情，样子就是酒醉的，好像不是太成体统啊。那但是他听到了香堂就是谈论神的大作为，又不能说他们是胡言乱语，因为他讲的都是神啊，他很稀奇啊，但是令人一下子不能够接受。那当然，我这边讲到巴别塔 ，OK， 有没有？我这边有两个思想。巴别塔使人不能合一，但是五旬节之后，全世界的基督徒在圣灵里面的方言可以一同祷告，一同看异象，一同领受启示，所以是在基督里面的一个合一吗？这些说方言的人，他们讲出其他地方的乡谈，他们不是超自然的就会了。 OK， 但是呢，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我们在圣灵里面可以合一，可以一同祷告，一同看异象，一同领受启示。OK， 那我们回想每一个人，你回想第一次被圣灵充满或是圣灵的洗的时候，你是不是也被吓坏了，或者是别人也被你吓坏了，好像是圣灵在挑战人的理性，挑战对神的认知。这个时候保罗讲说，属灵的人才能够领受。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他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受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而且不能够知道，因为这些事只有属灵的人能够看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灵恩的聚会当中呢，乱哄哄的，没什么这个，没有什么规矩啊。有些人躺着，有些人倒着，有些人。发声音，有些人哭，有些人笑，有些人抖动，有些人跪着，有些人跳舞，有些人不知道在干嘛。每个人都在做不同的事情，然后这就是圣灵。因为圣灵按照每一个人他的状态，圣灵在做一些调整，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有些人很安静，有些人很聒噪，有些人在那边哔哔哔在那边讲方言，有些人很安静，有些人在那边痛哭流泪，有些人在大哈哈哈大笑。所以在圣灵的这种浇灌之下，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状况当中，但是我们就要感谢上帝，因为什么？因为是圣灵在掌管，因为这是圣灵也在挑战我们人的理性。那我们的人的理性在上帝的面前不值一文钱。如果神是要这样子来眺望我们，就让他这样做吧。我们人算什么？我们岂可以用人的理性来论断呢？千万不要用人的理性来论断上帝的作为。 感谢主，我已经讲完了。有没有什么弟兄姐妹有问题的？
刘老师，那我听到的，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说那个教，就是一般来说好像是指的这种罪，但是在这个立位记这一块讲五旬节的，这个教指的是圣灵吗？还是？
我自己倾向于圣灵呀，我的解释是比较是圣灵。对，好的，还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姐妹？
老师，对不起，就是你刚才讲那个二三一节的时候提到了这个逾越节，然后还有无酵节，还有这个初食节那块儿，我听到就是说逾越节，比如说是周一的话，那么无酵节的话，后一个无酵节就是周二，那我还是没有听太清楚，可能是之前旧约的时候也消化的不好。
我再讲一次啊。
好，谢谢老师。
重点就是说在无酵节的第一天也称之为安息日。OK， 那以前我不懂，因为我在立位记看那个出熟节的规定的时候，他是讲说在安息日的次日，那个大祭司要去献出熟的果子。那我那时候就在想，如果说逾越节发生在礼拜一，那无酵节就是发生在礼拜二，那安息日哇，大概要等三四五一直到礼拜六完了之后的次日一大清早，那你才能够献这个出熟节的果子。 OK， 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以为安息日是每个礼拜固定的安息日，但是没想到这个安息日也是指无酵节的第一天。所以呢，如果你的逾越节是礼拜一，无酵节是礼拜二，那么初熟节就是礼拜三了。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就不会是，
明白了，
就不会是一定是礼拜天了。OK， 好的。当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老师，我想请教，就是刚刚你在提到那个。他们在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他那个在房子里面，那房子可以，他原文是讲说可能是神的殿，
是的。
可是就我们就是从以前到现在的理解，都知道说他聚集的那个屋子是马可楼。
对。
那我就是刚刚听老师这样讲之后，我觉得说如果他们是在神的殿，然后那这样听起来就不像在马可楼，因为马可楼离神的殿，也就是圣殿还有所罗门廊是有一段距离的。
没有，所罗门的廊就在圣殿那里。
对，我是说他们的屋子就是马可楼。
对，他们的屋子有一段距离，没错。
对对，
那你要从前后门来看的时候，当彼得站起来的时候，他对那些天下各国来的人讲话的时候，你想想看，马可楼120个人在，可能是在马可楼吗？有那么多的人要听彼得讲道吗？不是的。所以最逻辑的这个推测就是说，他们当时就是在那个圣殿，因为那个屋子本身可以翻译成圣殿，因为圣殿才有那么多的人嘛，不然彼得一讲到3000人信主，哪有那么大空旷的地方可以有3000人听他讲道？所以一定是在圣殿，没有其他的地方。
嗯，因为这可能就是说以前听的就觉得听这个教导，就是说那个屋子就是马可楼，同心合意的祷告聚集在一起。
是的，没有错。但是五旬节到了以后，他们9点是献早祭的时刻。早祭的时刻呢，大家都跑到圣殿去了嘛，所以那个时候才会有天下各国人通通在那边，因为要过五旬节嘛。祭司要献上早祭嘛。OK。要大家要开始欢热嘛，所以那个时候人一定超多的。OK， 那神就是拣选在那个时刻，在天下各国犹太人跑来这边的时候，砰的一声，圣灵浇灌，大家就说：“哦，发生什么事情？”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就说：“哦，原来圣灵来了，是这个样子。”
老师刚刚解释的时候，我里面有这样一个理解，不知道对不对？那就是说，他们众人同心合意的祷告都是聚集在马可楼。
对。
但是因为那天是五旬节，所以众人在神的殿聚集。
就是他们从马可楼要到圣殿里，因为他们在那边聚集，因为那边在祭司在献祭嘛。
嗯。
对，众人就在那边等着，等着什么？等着一起吃啊，等着一起欢乐啊。
对，所以他这边讲的屋子，我不能够，可能就不能再把它认定为说是马可楼。
对，
嗯，因为从以前的学习领袖就觉得说，他们说同心聚集在一起，然后突然有天上有大响声，大风吹过，有火舌，这些东西感觉都是在马可楼发生的。对呀、
yeah ，但是事实上应该是在圣殿。
对，
你想想看，圣殿也对啊，因为你才可能对比，这么多的人同时见证，圣灵降临，教会开始。
是是，老师，那我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刚刚老师在分享思想时的时候，你讲说领受方言之后可能会有冷淡退后。那你提到就是说，当他在用那个方言祷告，可能不是从神来，有可能不是从神来的这一部分。
是。
那这个冷淡退后，因为我刚刚这样子理解之后，我觉得说，因为前阵我正好发生这个状况，就是说碰到一个姐妹，她是比较福音派的，然后她领受了方言，被圣灵充满，但是之后呢，她并没有常常用方言祷告。
对，
那后来他发生了一些问题，他来找我，然后我为他做个人服侍，我就问他说：“你会不会做方言祷告？”他会，我说：“那你开始方言祷告，我尝试来辨别一下，然后顺便就是说帮助他翻个方言这样。”
嗯，
结果他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他就大大的被圣灵充满，
嗯、
然后开始就是被圣灵很大的触摸、医治、释放。
嗯，
那这个东西的话，我就就是说突然有一个问题产生，就是说冷淡退后之后，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从圣灵来的这个方言，我里面就开始敲鼓了。我说，那他这个冷淡退后，我们是不是要去看他有几种状况？第一个，他的冷淡退后可能是从他转离神的这种冷淡退后。可能是回到世界当中。
我想我要表达的就是说，如果说讲到就是说有一个人远离神了 ，OK，
嗯，
那他跟你冷淡退后其实还是有一个程度上的不一样 ，OK，、
嗯、
那有人冷淡了，有人退后了，哎，我们还是当然需要用爱心去把它挽回来。那对比那些呢，哎，我根本就远离神，我根本就弃绝神了。我想我要表达的是比较后面的这一个，那、那个时候他是不是还是受圣灵的感动？所以这个是一个我还在研究的一个思想吧，因为我也是想说看看上帝在这一点上面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一些的启示哈，因为其实这些思想都是我立。老实说想这些东西已经想了好几年了啦 OK， 所以我今天只是在做一些比较我对我所知道的我就做一个小结论这样子，但是第十个这个我还在思想，所以我还没有说整理出一个让我自己可以幸福的一点，所以但是基本上我是认为冷淡退后真的跟神断绝关系的人，我觉得他的方言大概就很难是再从来的了，这个是我。
可是老师刚刚你也提到一件一个想法，就是说，因为圣经上面讲，就是说神的恩赐他是没有后悔，他不会他赐给我们他不会收回。
是啊。
那如果说他已经得着方言这个恩赐的话，
嗯，
照理讲神是应该不会收回的。
神不会收回，所以我现在的重点就是说，那么他的讲方言还会不会引动圣灵来浇灌他？是，我要讲的就是说他已经离开了，或者是像，或者我可以讲定义，就是说他的离开是圣灵就离开他。OK，
嗯，
可不可以用方言把圣灵给带回来这个问题？
嗯，
那我个人认为是不太可能，
嗯，
虽然我还没有这种啊，我还没有这种经历啦，哦，
嗯，
但呢我们现在面对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当然尽量用爱心啊，
嗯，
我们可以祷告，为他祷告，为他希望神可以帮助他挽回来，哦，就像你刚才所讲的例子一样，但是我现在在思想这一方面的比较绝对的问题，好像，比如说使徒犹大卖了耶稣之后，那 你要怎么样去面对他？怎么样？我们可不可以？我们还可以帮助他吗？这个基本上也是我的一个问题啦。
嗯嗯，
我现在都是假定可以，但是我还是要得思想这一方面的问题。
好的，谢谢老师。
对，但总而言之就是说方言是一个宝贝，是一个宝物，啊，请大家不要轻视它或者小看它，啊，因为这是神给的，啊，那我们以前传统教会都是讲说，哦，你看方言都是最小的恩赐啊，什么什么不要去追求。我是很反对这样讲，因为这实在是，不明白方言的好处啦，啊。OK， 好。那还有什么地方？
老师，
哎呀，
哎，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姊妹，她在上一次，在老师的聚会里面领受了这个方言之后呢，她回来说，但是呢，她不敢，她觉得这个方言好像。好像不是方言，他怀疑不是神给他的，
嗯
嗯，然后我们也是鼓励他，并且，
嗯，
因为我在每次聚会的时候呢，
嗯，
大概都有个十来分钟到半个小时的，就是大家有方言的一起来祷告，
嗯，
他呢，我就观察了一下他，
嗯，
他的状态呢是在说，但是就是那个完全就不是那个被圣灵浇灌的那种说，就是很不确定的那种说，
嗯，
很小心翼翼的在说，
嗯，
他还是接受。那我是这样鼓励他，我不知道我这样说的对不对啊？我说一开始我领受方言，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有一些模仿哈，就是是神，我那个时候我也不确定，反正就是我有了方言。就是单舌音嘛，
嗯，
很简单的那个单舌音，但是我就是相信这是神从神来的，神给我的方言的之后，我就开始不断的操练，不断的操练，然后我现在我发现我的方言就变了，
嗯，
就跟我原来那个单舌音，就不是一个单舌音，就显得就比较丰富一些。
是，
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就大胆的说，也许就是有一天。圣灵也就是教导你，慢慢的你的方言就变了，你就确定这个方言就是从神来的。
对，
我这样跟他去说，我不知道我这样说对不对，这是
我觉得很对，而且呢，
嗯，
你可以鼓励他，哦，就是在你们一起方言祷告。所以我刚刚讲了，其实有一个应用就是说，
嗯，
我们几个会讲方言的 OK，我们在讲方言的时候，一个不会讲方言的，哎，很容易就被那个方言的那个灵在浇灌的时候呢，哎，他也会被圣灵浇灌到。那你同样的，你信心不足，或者不确定的，或是怕怕的，啊，那我们在讲方言的时候呢，你可以激发他，当他跟大家一起方言讲的很好的时候呢，哎，他就会知道说，嗯，他所领受的是对的。所以你先鼓励他不要害怕，因为害怕当然里面可能有一些他的问题 OK， 当他里面有问题的时候，他可能他需要一些的意志释放，也害怕本身就是需要意志释放，没有信心也需要上帝的 信心的恩赐要给他，所以你要为他祷告的时候，杜丽君，你要跟他讲说，奉耶稣基督圣名，神的信心要浇灌在你的身上，就勇敢的讲出来。OK， 爱里面没有啊，不要怕，讲出来，稍微越讲越好了啊。同时，你刚刚也讲到，就是说你刚开始好像是学的方言，可是以后越讲越好。其实我们相信有一些的人是这样子的，那刚开始是学的，可是到最后越讲越好，因为方言变了，那你就知道他真正的是被圣灵充满。所以，不管怎么样，大胆的说 ，OK， 而且呢，大胆的跟大家一起说，那个时候，你的方言就会被矫正过来。OK，
一个老师。你说你把那个作业是放到那个群里面吗？是吧？
没有，我把作业放在网络上，在那个《使徒行传》的那个网络上面。
那我们怎么去找那个网络啊？
那你要去找找看啦、很好找的啦、很好找的，一定找得到的。
就是，原来就是那个，我还是找不到，麻烦您再发一遍吧，谢谢。
OK，
老师，
好。
老师，我有个问题。
OK，
老师，能听到吗？我有个问题。
好。
对，就是关于那个新方言，我是就是前一阵儿不久，我看那个视频，我记不得他的名字，就好像还挺有名的，现在可能挺火的一个牧师，叫什么马什么纳多那个。你知道吗？对，然后就看他的视频里面有一段，他就也是讲方言，然后他就讲到新方言，然后他就说，如果你长时间的说一种方言，一直都没有新方言的话，那表示你的生命可能就是一直没有持续的被更新。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的生命持续被更新的话，你应该会有新的方言出现。他这句话呢挺引起我的关注的，是因为我自从开方言之后，因为我是10年都在传统教会，就是信主第10年之后，然后就是开始接触灵恩，然后就开方言。我开方言之后，当然他可能会有变化，就是说沙啦啦啦啦啦什么巴巴巴巴巴，就是这种很简单的变化，而且这种不同的变化从一开始就有。然后可能持续了很多年，一直到前一段时间，我觉得我的方言没有什么特别新的变化，就基本上都是那样子的。然后所以我就很关注他的这个说法。但是确实就是我们这次52天禁食祷告以来，我的新方言出来很多。就是我不知道那个牧师说的意见，就是您是不是同意，还有就是他这个新方言和我们的生命更新到是不是有什么必然的关系？
我个人觉得啦，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啦。OK， 但我鼓励就是说多多操练，因为我们有些时候，比如说你在征战的时候的方言 ，OK， 有些时候代祷的方言那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我现在为某些人祷告。那我在为某些人祷告的时候呢，我可能跟他一起哀伤了，我可能祷告用方言就是好像哭掉一样啊。那我为某些人祷告的时候，我突然对他好喜乐，我就说他现在正在喜乐当中，那我就跟他一起喜乐啊。我在跟另外一个人祷告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病恹恹的啊，就是觉得很大的那个哀伤忧伤什么的，那你也跟他哀伤忧伤。可是通常我这些东西我都会拉回来，怎么讲呢？我变成我在被他拉走了，不行，我要把他拉回来。拉回来到什么？拉回来，我们信耶稣的应该是喜乐的，我们喜乐应该是平安的，我们是应该充满有爱的，我们不应该悲伤，我们不应该哭泣。这可能是一时的，但是终究要把他拉回来。拉回来的时候，那个拉回来的那个方言是不一样的。这拉回来的方言是非常迫切的。你看，有些时候我们的方言，有些时候呢，来，那种好像无关痛痒的，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是你刚刚有那种 passion， 有那种热情的时候，然后来了，主啊，我来祷告，主啊，我要为我这个弟兄还没有信耶稣啊，主啊，我要为我的哥哥祷告，他还没有信耶稣啊，主啊，你要为他，就那边好像就在上帝的门前，在那边敲门破门破门破门的盼望耶稣 帮他开一条生路，那种迫切感又不一样，那个时候那个方言又不一样。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OK，你在各种不同的情况当中，你在祷告的时候，跟你要代祷的对象，还有跟你当时的心情，你当时处的环境都很有关系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你的方言都不应该是一样的。
嗯，但是那我就说我那么，可是我那么多年好像都挺一样的，说明什么呢？
说明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只告诉你啊，我认识一个先知哦，他的方言祷告都永远是一样的，都是噜噜噜噜噜哭哭哭哭滴滴滴，不是单一，都是这样子。
所以
我基本上不觉得方言代表什么，但是你的方言 OK， 你的方言我真的觉得你要是在征战的时候的方言跟平常自我自己造就的方言的时候是应该是不一样的，但是你可能觉得都是一样，我也觉得没什么不妥啦 ，OK。但是我盼望呢，我们在很多的时刻当中，当你在为不同的事情祷告的时候，你那个迫切性放下来的时候，我相信是应该是不一样的。
嗯，我是比如说我过去我觉得比较一样的时候，我是觉得他那个单音发出来的那个单音是很一样，但是当然每一次祷告，比如说有时候是征战，有时候是代祷，有时候是祈求或者什么样。就他的那个节奏或者说那个情绪情感或者是什么，那个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我就说的是那个单音还是一样的。然后我确实也发现很多的牧者其实也，比如说我听那个郭伟江牧师的那个祷告，他的那个就非常简单，就是哒哒哒哒哒哒，我也听，我说哎好，就很简单很简单这种。但是我就在想，就是说那种他们所谓的那种新方言值不值得我们去追求呢？就是我们这次52天祷告之后，我肯定是祷告的量增加了很多，就是比过去增加了很多。然后我确实是感觉到就是新的出来，而且很多新的出来之前会有，就好像他要出来但是我不会说，就是我一下子还说不出来，但我感觉有个新的东西要出来，然后我还得，就是可能我理性比较强吧，我还得啊要很放松，然后要很勇敢，就是要让它出来，就是然后那个新的音会出来这样。
我想讲方言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啊，你不要想太多，你想到越想就越分析，越不知道你讲什么。所以你真的你现在呢讲方言，就我的了解啊，你是在引动圣灵持续的浇灌。那持续的交换一个过程当中是，然后你就为某些事情代祷，当你为某些事情代祷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方言会不一样，我相信是这样。
好 OK， 我也基本上是觉得它不一定跟我们生命更新有最直接的关系。
应该是没有太直接。
好，
这是我的理解了。
对
okay， 好。还有
好，谢谢老师。
还有哪位弟兄姐妹有问题的？
老师，我的问题跟那个杜丽群姐妹的有点像，就是有一个姐妹，她之前也是说方言的时候，就是听到别人跟她说方言，就是她是那个福音派的，就说对福音派，她说就是怕，比如说到那种鬼方言。然后
对，
但是我就跟他说，我说只要我们的心我们的灵是向着神讲的就可以，你觉得这样吗？
你可以跟他讲说方言是圣灵的给的恩赐 OK， 那也是我们唯一可以造就自己的方式。好，没圣经没有讲其他的方式，那就造就自己的只有讲方言啊，所以那是我们灵的祷告。所以你如果你怕那个，基本上害怕就是表示你灵里面就有一点害怕。害怕什么呢？可能是不对的神学给你的压力，因为它是福音派的。OK， 那我基本上也碰过几个在传统教会里面聚会的人 ，OK， 他们也是很害怕，他不会讲方言，但是他不敢讲，这样。你问他说有没有操练，他说不敢操练，原因有各种 啊，其中一个就是像你讲的，他怕讲错了，他怕讲的是鬼方言。OK， 但是我想我基本上呢，就是说我们要打破这种谎言，因为这是一种谎言，这是一种宗教的灵的一种掌控。OK， 这个明明就是你可以自己造就自己，但是你偏偏却不敢啊。所以我对这些的人呢，我只有一个劝勉，就是说，请你多多参加灵恩的聚会 ，OK？ 或者是说参加一个聚会，那个讲方言是没有问题的，让大家能够很畅快的，大家一起来操练讲方言。在那个时候呢，你就让他被灵里面会被更新。就是讲方言讲热烈的时候呢，你的灵里面真的是被更新的，你的腹中应该是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这是我的，你知道，我的劝勉了。多多参加灵恩的聚会 ，OK， 偷偷的去都行了。但重点就是要操练，要讲方言 ，OK， 有恩赐需要操练，你千万不要讲说哦，有恩赐就是有了，没有就是没有，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有很多东西需要操练 ，OK， 你想想看嘛，讲到需不需要操练呢？讲到需要操练呢。你不操练，你讲到怎么讲得好吧？那你方言不操练，你怎么讲得深呢、啊？讲得精啊？呀、yeah? ，有些人讲方言讲到讲一下子，整个人就被眺望起来了，对不对？保罗说我按手给你的恩赐啊，你要炉火一般的把它眺望起来。请问那个提摩太怎么把炉火一般的眺望起来？我告诉你，很简单，就是说方言。你、yeah?。Yes， 我现在有回答你的问题吗？卢，
有，谢谢老师。
嗯，感谢刘
牧师。
老师，我还有个问题。
OK， 杜丽群，嗯，
这样的，就是前两天我服侍了一个，就是一个没有信主的一个姐妹，她就是我是。就是为他，就是在服侍他的这个过程当中被圣灵浇灌，
嗯，
因为他又是这个国企的，又是共产党员啊，他是很排斥这一块的。但是我那天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服侍到他，然后就是一按手的时候，他就痛哭流涕，然后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哭成这个样子，
嗯，
然后我就，然后我就带他做这个，想带他做觉知祷告啊。
嗯，
因为他没有做觉知祷，我只是跟他这样去说啊，然后就去为他祷告，就是按手的时候，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为他就是当时那个表现，他非常的震惊，他不能够理解，然后当然我也是看到他一些问题，而且他有意向，然后他就是当时就在灵里面看到什么什么，我觉得我都很奇怪，都不像是一个没有信主的。然后他就是很敏锐的那种，然后我就想带他做觉知祷告，可是他就拒绝了。可是他就拒绝了。我说你为什么拒绝？他说我是共产党员，他说我们不能有这样的一个信仰，所以我就觉得很可惜啊。我第一我不知道，不确定他不做这个觉知祷告，那就是在我为他祷告的时候，我也确定是圣灵在充满他。那他像这样，他是不是？遇到神了，或者是他得救了，或者是他后面我再怎么去给他，是不是一定要做这个觉知祷告，或者是一定要劝他去受洗，怎样怎样？后面的故事我不知道怎么样去跟他。
你只要继续请他来聚会就好了，就不要去，因为他现在你要强迫他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哈，他会拒绝嘛。那你就说我不要去碰触这一块。你就要让他尝到主的恩典，主的触摸 ，OK， 让神来引导他 ，OK， 我这是我所了解的哈。那如果说你继续往这方面去这个要求的话，他可能会完全的拒绝。对，继续让他来聚会就好，你就不要一直催促他这方面的事情，就说好，请圣灵来带领你啊！哦，你一祷告你就哭，显然圣灵对你，非常怜悯哦。他知道你所经历的，他知道你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让我们一起来追求， 然后我们一起享受上帝，享受圣灵。哎，不要谈这个要不要什么事情、不要太那种目的性。你跟他说，我们一起来追求，让圣灵来引导。
好，我知道了。
Okay.
谢谢老师。
好，不客气。OK， 你刚刚有问题吗？
哎，老师，我刚才就想问你说，把那个恩赐如何眺望起来？除了方言，读经啊这些可不可以眺望啊？
well， 读经眺望的人不太多哎，除非真的这个练就了一番功夫啊，好像读圣经看一下，对不起，有点老王卖瓜啊，就是说。你真的在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见神奇妙的作为，就像我们刚刚在读《使徒行传》第二章哦。那我们在我们的意象当中，在我们想象当中，你有没有想象那个120个人在同时讲方言的时候，然后旁边的人就很惊讶的样子，然后看到有些人好像酒醉一样，不知道在讲什么，但是他们都很惊奇，他在讲这神的很伟大的作为啊！哇，那真的是很不一样啊！那其实。你在你的灵里面，你可能就看到、听到那120人都在讲方言，所以，我讲到这边，我已经被眺望起来了。是的，的确，我们可以透过读经，我们透过敬拜，啊，我们可以透过这个默想，啊，那每个人的方式都不一样嘛，哈，要眺望，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讲方言。我们方言就可以把它眺望起来，因为造就本来的意思也有一些补救、补强、修理修缮、我记得在街道口我有讲、就是这个、造就自己那个造就的意思有修补的意思，所以我就认为讲方言应该是最直接的一个方式。 OK，那我们请陆丹帮我们做结束祷告，好不好？陆丹，谢谢你。
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透过老师今天的话语，主啊，你亲自来教导我们，来提醒我们，也来坚固我们，眺望我们。主啊，是的，我们要常常的在灵里祷告，与你有更深的连结。主啊，我们要常常的在灵里祷告，与你有更亲密的关系。主啊，我们恳求你继续、将你的圣灵厚厚的浇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里面。主啊，让我们常常被你的圣灵来充满。主啊，也好，让我们的灵里面常常是火热的。主啊，也让我们在圣灵里能够是彼此合一的。主啊，是的，也让我们真是在圣灵里能够常常被你的能力来充满，使我们每一个人的外在都有圣灵恩膏的能力的彰显。主啊，使我们能够更多的来做主工，能够真的是将更多的人、得到、认识你，能够知道这个福音。主啊，使他们的生命被更新和转化。主啊，是的，我们说我们在这里愿你更多的来使用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也求你继续在、我们每一天的圣灵方言的祷告里面，主啊，你赐下更新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的心意能够更新而变化，能够使我们越来越像你。谢谢主耶稣，愿你纪念老师，也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
阿门。